时间差不多了，这个我们欢迎弟兄姊妹回来，我们继续一同来学习，路加福音第八章啊。那么，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解释啊，就是道和我们的内心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当中啊，讲了四种不同的内心啊，一个呢就是撒在路旁的啊，这个当然了，或者是撒在小路上啊，那么就是说这是被踩过，踩得很硬的地方，所以这个种子根本进不去，对吧？然后飞鸟来了就把它夺走了。啊，就表示一种内心呢，非常刚硬的，刚愎自用的这种人，所以道根本听不进去的，耳边风的，啊，马上撒旦给他一些错误的，一些，然后呢，马上就拒绝了，啊，这是一种人啊，那么。第二种人呢，叫这个土浅石头地啊，这个根不深啊，这个直至遇见试炼啊，这个就退后了啊，就枯干了，是吧？也就是说，人的内心里面有很多东西是福音所不能触及的地方，啊，自我的那些这个追求啊，自我的那套东西啊，所以主耶稣说啊，若要跟从他，就要舍己。那么舍己的人才能够把内心预备好啊。这个不肯舍己的人，就是福音不能触及啊，不能挑战。到了关键时候，福音要让步的啊。这个就是这些土浅石头地的，也就是说，福音在他的生命里边呢，是没法扎根的。那么，出于种种原因啊，他觉得福音挺不错的啊，这个在形式上，在大脑里头可以欢喜接受啊，过过教会生活也不错啊，可是呢，是经不起任何的冲击啊，经不起任何的试炼的。那么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把道挤住了的人啊，把道挤住了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每一天都有24个小时，对吧？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把时间用在什么地方，这个反映了我们的优先次序。那么，在这个优先次序的里面，就反映了我们的信仰价值的问题。那么，用的时间的数量，就是决定着我们的这个。哪一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得以发展的？哪一些东西可能是被抑制的，甚至于是萎缩的？所以，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思想一下啊，我们每一天把我们的时间用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落在经济里的呢，可以用一个字来描述它。啊，就是忙。那么我们的祖先呢，非常有智慧啊，把这个"忙"这个字呢，做成一个竖心儿，一个灭亡的"亡"字，那就表示说，如果人太忙了，心就死了啊。所以呢，这样的人也无法结出成熟的子粒出来，啊，也就是说，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成长，它需要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我们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对吧？如果我们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呢，他就没办法，健康的成长了。所以那个落在好土里的人啊，就是听了道以后呢，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啊，所谓诚实与善良的心，这个诚实呢，也可以说是真诚，啊，善良也可以说是美好，对吧？那么在诚实的里面呢，我们 至少有一点我们要这个诚实的去面对的，就是什么东西对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什么东西对我们的生命是重要的。所以这个里边呢，我们只有诚诚实实的去面对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自欺欺人的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那么当然是善良的，是美好的，是好的啊，这样的心。我们知道，我们追求信仰对于我们生命的美好、我们的成全、我们的价值，追求那些今生的钱财、这个宴乐啊、思虑等等这些的问题呢，其实这个是对我们的生命是不好的，是吧？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就看到啊，我们预备一颗怎样的心啊，那么是。福音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结出果子出来，这个是这个主耶稣给我们讲的这个比喻啊，它的重点的地方。所以在第16节这一段里边呢，就是讲到这个点灯啊，没有盖的这个器皿下头啊，或者说是放在床底下的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是。解释了上边的，这个，就是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啊，听也听不见啊，这个用比喻，是吧？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哈，就是它的前提是点灯啊，点灯。那么点灯的目的呢，就是要照亮啊，就是要照亮。那么所以这里就说，隐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啊。这个隐瞒的事没有被露，不被人知道的，那么这个里边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他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事别人都会知道啊，不是指这个意思，他是指的天国的奥秘啊，这个是上下它是连贯的啊，天国的奥秘其实神是希望每个人都知道的啊，是要显露出来的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说。你们应当小心怎么样去听。你看起来好像前边的这个和这个，你要小心怎么样去听，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是吧？其实这个呢，就是你用什么心态去领受福音啊，用什么态度来领受福音。这个我们的内心，我们对福音是什么态度啊？这个是关键的。然后下边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也就是说，撒在这个好土里的，啊。他就会结实百倍，啊，这个，所以他给他一粒种子，他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如果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这个，连他以为有的啊，也要夺去。也就是说，这一个不结果子的，这个，比方说这个路旁啊，这个撒在路上的，那么他有没有种子呢？他是有的，啊，但是因为他这个没有领受这个条件啊。连撒在那里那些种子也会被飞鸟吃掉了，对吧？所以这一段16节啊，这个到18节这段经文呢，它还是对上边的这个经文的解释。好，关于撒种的比喻啊，弟兄姊妹刚才听到了这些，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问题？
这个基本上来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呢，我听了刚才牧师讲的和我读这个圣经哈，我就比较了一下，就是说他这个，主讲过这个种子的比喻和撒种的比喻，那这两个是有点不同。在这个马可他讲到种子比喻，那个种子比喻就是说呢，这个撒下去以后呢，他这个，你人白天睡觉，白天这个就撒下去以后你就不用管了，他这个。白天成长，你晚上睡觉，最后它就长出来了。然后呢，突芽结，这个结，这个，出芽结穗儿，穗上结出饱满的籽粒来哈。然后农夫收割，那这个就是主讲，就是大概就是说，第一就是说，当时基督传福音的时候呢，只是一小部分门徒跟随他。那么主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他。虽然小，但是有信心，他一定能够这个成长的哈。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就是讲，你看这个种子撒下去，就是说 他怎么长你不知道，那就是说这个神的国是锐不可挡的，他最终一定会成就的啊。那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个他这个在扩展哈，这个很多人哈，上亿人信了主。那当时只有12个门徒。那第二个呢，讲就是说这个神的这个国成长是不，是这个叫做不着痕迹的，就是说你不留意时，它也在成长，它逐渐就长了。那第三个就是讲这个神的国呢是。这个不是人的工作，而是圣灵在工作。他这个在这个，你看，你不是他就是你去睡觉了，他还在工作。最终神的国啊一定会到来。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个神的国就是在这个撒迦利亚书第9章讲的是。他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还是全地的啊！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那这个呢，路加福音这个讲呢，他讲到了，这个撒种的，就是说，四主人呢，这种子都是一样，但四主人他的回应不一样。他讲的就是也讲了4种心田吧，我们说是吧？四种人，第一种人回应就是说，他对神的道呢，就把耳朵盖上不闻，他不闻不问。那这种人呢，就是雀鸟来叼走了，就是说他在撒旦面前不堪一击，马上他就这个就俘虏去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太阳晒这个晒呢，这种子就枯干了啊，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听得到，一开始很热心很追求，但是遇见了苦难和试探，他就退缩了。那这个就是也是不能够结籽粒的是吧？那第三个呢？这种人呢，就是说被荆棘啊，讲到荆棘呀、啊，这个挤住了哈。那这个就是说呢，我们说在今天呢，有些人他是左右逢源，既想要神的国，我还要世俗。那就是说呢，他在人看来，他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开明啊，但是这样人也不行，因为呢，他最终神的国，要是他不会结果子的，不能左右逢源。这个又爱娱乐，又爱财富，又爱股票。那这边呢，他又要听听道啊，又来，所以他分心了。因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不能进神的国。”这个神的道，我们学习那不能分心，走十字架的道路嘛，哈。因为有很多把我们拉走了，掠去了，还有各种异端邪说呢。所以你这个东西就是他分心，换句话说呢，他这个左右逢源，既要神的道，又要呢，要别的，这都不行。那最后那一种，主耶稣，是一个表扬的，就是说这种人持之以恒，真知纵知，细心浇灌，最后他是硕果累累。这样的是我们说，这个，所以这是主耶稣夸奖的。所以你看提摩太后书哈，提摩太，这个保罗对提摩太说呢，你们若能忍耐，你要若能忍耐，就必和基督一同作王。这个然后说呢，我们纵然失信，他却不失信。这个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提摩太后书大概是第2章。那保罗又在这个罗马书说呢，我们若和他一同受苦，就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个也是讲到了这个，所以最后这一种哈，就是说持之以重，真知纵知，细心浇灌，保守。这个呢才能够硕果累累。我就把我看这个刚才题目师讲了看的书的参考书，我给大家，拿出来分享一点啊。
主耶稣在这里用种子来代表神的道呢，它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啊，种子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它有生命，啊，种子是有生命的，主耶稣也用面教啊来代表福音啊，也表示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有感染力的，它是能够去影响别人的啊。所以说啊，这里这个结果子呢，种子啊，可以结30倍的啊，60倍的，100倍的啊，那么这个种子呢，它不单单是结出来是一个，而是它能结出许多。 这一方面是表示我们的生命要更加的丰富啊，同时呢，也表示，我们会影响更多的人啊，种子可以透过我们啊去影响更多的人。好，师兄姊妹有话要说吗？啊，没有啊，没关系。因为刚才我把你的话筒关了。
哦，谢谢牧师，谢谢王彤弟兄的分享。刚才牧师讲就是神的道，然后神国的福音啊。接下来主耶稣就讲了这个撒种的比喻啊，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就是我在这里面就是看见一个，因为主这里面就说嘛，种子就是神的道啊，种子它是有生命的。刚才牧师讲的啊，而且这个种子必须要种在地里，那种在人的心田里，那么人的心又有不同的啊，这个有被魔鬼占据的啊，有被经济激励挤住的，也有被思虑钱财淹了迷住的，啊，这些东西都影响神的道在我们心中。扎根结出果实来，所以其实主在这里面就是前面就是讲这个8章1到3节的时候专门说了被恶鬼所缚，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称为约马大了的玛利亚，曾有7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所以主其实下面这个撒种的比喻平静风浪之后，接下来讲这个信息就是讲主怎么样释放那个被污鬼捆绑的人，被鬼捆绑的人。所以这里面就是这就是那些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就是主在这里面其实也同时也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一个属灵的征战吧，就是这个神的国。和世界的国是在征战的这个就是在包括这个雅各和以扫在利百加的肚子里面这个征战就已经有，就神的国一来到的时候，神的旨意要成就的时候，这个属灵征战就已经在那里，在伊甸园就有了，然后一直到神的国，主耶稣亲自来要带领神的国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也是有这个属灵征战，所以这个征战就是要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神的儿子显明出来是为除掉魔鬼的作为，所以他借着肉身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撒旦，然后就是释放了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说神先做成了这伟大的救恩在十字架上，然后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心，来洁净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心田就是被神耕耘的田地其实就是这我们的心都是很刚硬的，听福音不知道听过多少次然后慢慢。被神的道软化被神的爱刚才牧师也分享了前面几章，就是讲神的国临到了，或是他的爱来了所以让罪孽深重的人罪孽深重的人这个玛利亚罪孽这么深重他先得了罪的赦免，因为他得到了这份恩，得到了这个赦罪的恩以后，他有一个爱的心来回应，所以这个就是这里面讲的这个征战和。灵界的征战，那神的儿子来先除掉了魔鬼的作为，做成了十字架上的救恩。那么再讲到与这个世界的征战这个世俗的征战这个厌乐钱财私欲这些就是这个和肉体情欲的征战这里面呢，这里面也都讲了所以感谢主就是这个神的道这个道种福音就是那个神的道就是那个。福音的种子这个神的道是永存的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整本圣经所带给我们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神的道能够改变人心，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而且能够结出这真正的像主耶稣基督这样属灵的生命的果子来所以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那么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心思意念被主的道。被主的真理的圣灵所更新、所改变，然后我们来能够结出果子来，这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动了善功。那在我们心里动了这善功的，必成就那功所以，我们感谢主感恩，一切都是他的恩典。
阿门。 好，弟兄姊妹啊，在读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想到啊，主耶稣所说的，在特别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啊，说的论的八福啊，就是这些听了福音能够领受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这个好的心田啊，它有那八个特征啊，这个然后呢，就是是我们小心啊。这个因为做门徒呢，需要舍己啊，舍己就是，把我们里边的以前的那些刚硬啊，那一些肤浅、那些罪恶抵挡神的东西啊，这些世俗的这些烦恼忧虑啊，这个厌乐钱财等等这些的东西，属肉体、属世界这些东西呢，我们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凡是把这些东西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就是好土，是吧？凡是具备那八个特点的生命，那就是好土啊，就是福音可以进去。那么这个呢，其实神在把福音传给我们之前的时候，往往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已经做了很多准备的工作，是吧？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虚空啊，让我们看到肉体的软弱，让我们看到人性的败坏，是吧？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里啊？我们有渴望追求，更美的生活，渴望追求人生价值意义的这个动力。那么这些呢？神在我们的良知的基础上，再加上圣灵的引导啊，那么最后呢，福音进来，这些问题就得到答案。如果一个人他拒绝这种感动啊，这个就沉迷在肉体和世俗的这个追求享乐的那些东西当中啊，或者说是，追求在世俗的思虑啊，这个各种人际关系等等，在那些里边打滚而不能出来的话呢，福音是很难在这种生命里边能够结出果子出来的，所以他对福音本身也没兴趣，对吧？那么这样呢，他就成了一个不蒙福的人。啊，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些不蒙福的人在世上追求啊，不管你追求什么东西，追求到最后什么呢？就是一个死亡在这等待着，啊，他随时随地狰狞的面目一出现啊，人的生命就结束了，所以人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是吧？所以其实话说回来啊，这个追求那些东西的人呢，是不诚实、不善良的。啊，以那些东西为目标为追求的人啊，他必然不善良，因为他毕竟跟别人去争、去抢、去夺，对吧？耍心眼儿，是吧？各种的手段，然后呢，他也不诚实啊，因为这里边轻重次序重要的问题他根本不管，啊，所以呢，这种是很愚蠢的，对吧？这个正像这个使徒保罗所说的啊，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啊，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愿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不单单是来听福音，同时呢，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样啊，常常预备一个谦卑悔改的心啊，勇敢的因着信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好，关于撒种的比喻，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我们继续往下了啊。那么关于这个16节到18节啊，就是这个显明的事啊，这个没有这个隐藏的事没有被不被显露出来的啊，这里的隐藏的事还有隐瞒的事啊，主要的都是讲到天国的奥秘说的。那么这是前后一贯的信息啊，然后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啊，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么这个呢，就是指的，能够结果子的，啊，他就结得更多；不能结果子的，他的种子也烂掉，啊，也被小鸟吃掉，啊，所以呢，一个能够福音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能够为主结果子的人，他的生命会越来越丰盛，啊，拒绝的，他的生命会越来越枯干，啊，这个就是讲到的这个问题啊。关于这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啊，遵行主道的人啊，就是，主说就是他的母亲，就是他的兄弟了啊。那么这个 所谓的新亲属关系啊，就是指的天国啊，我们进入到神的国，我们重生了，我们有了新的生命关系，有了新的价值系统，有了新的国度观念啊，这个是主耶稣他借着这件事情呢，给我们看到啊，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属上帝的人，他的生命和他的亲属关系呢，会有一个新的关系，在就是神的国啊，神的民，神的儿女啊，这个新的关系。那么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新的关系里边呢？关键是我们里边的信念，我们的价值取向，我们是不是遵行主话语的人？那么只有遵行主话语的人在一起，才会有彼此相爱的关系，才能够有和平啊。这个世界上没有和平，没有安息，就算是血统关系也是没有的，对吧？这个是。主所给我们的话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的经文了啊，进入了另外一个，那么这个呢，就是关于主耶稣平静风和海。经文是这么说的啊，说有一天啊，耶稣和门徒上了船，耶稣就对门徒说了啊，说我们可以渡到湖的那边去啊。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就是当时大概主耶稣讲话的时候呢，他是啊，应该是在加利利湖的，加利利湖呢，基本上是啊这么一个形状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形状，那么下边呢就是约旦河啊，总是进约旦河。这里呢就是提比利亚啊，大概在正上边这个是加百农，然后这个格拉森的地方呢是大概在这个位置啊，这个地方。那么这边呢都是高山啊，都是非常陡峭的这样的一些啊上边。啊，就是向上。那么上边呢，再往上这边就是戈兰高地了啊。格拉森呢，它指的是这个，大概是这个位置，对吧？那么这个上边呢，它就是约旦的平原了啊。这我上面是一个平原的地方，所以这个加利利湖呢，这个地方啊，它是-200米啊，不是2000米啊，200米。在海平面以下，啊，200米。那么北边呢是黑门山，啊，西边呢是这个加利利高原、加利利山区啊。那拿撒勒啊就在这边哈，所以啊，周围都是高啊，就是中间出来一个很大的深坑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加利利湖的地理位置哈，那么当时主耶稣走的这个位置呢，大概就是从北边啊，然后到了格拉森啊，要往这边走啊，这个可能的行程就是这个样子的哈。那么因为它的这个湖啊，它的把它缩小一点啊，这个湖大概是。啊，这个样子啊，然后下边加，那么上面也有水流进来啊，那么上面呢是黑门山啊，这边是戈兰高地，这边是约旦平原，这边是这个加利利山区啊，那么只有它是个-200米的深坑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它的这个加利利这个下边导致这个约旦河啊，它是一个很深的河谷，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个因为黑门山它这个3000米啊，3000多米啊，是相当高的。然后它周围是，所以它形成了一个周围是山区啊，像一个漏斗一样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个空气的这个气旋啊，因为再往西部啊，再往西部呢，这里是地中海啊。这边呢是沙漠，啊，所以这个风啊，有些时候这个沙漠的风啊，从上面下来啊， 然后这边海的风呢，从这边也下来啊，冰冷的这个山上的风啊，也从上边下来。那么有些时候呢，就会在这个加利利湖这个地方呢，形成一个低压气旋啊，形成一个气旋。有时候它这个风浪呢，就会忽然变得很大啊。这个是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啊，是我们看到这个加利利湖里边有些时候会产生这样的气旋的情况啊。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圣经记录这段经文啊，刚才我们说了，这段经文的核心啊，主耶稣这个行这个神迹啊，做这件事情，圣经把它记录下来，而且是在这个地方来记录。一方面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啊，再一个方面呢。就是圣灵要借着这个段历史故事啊，要给我们一个信息。那么这一段的信息的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问题，这到底是谁？啊，这到底是谁？然后呢，这里说他吩咐风和水，就连风和水也听从了他。那么这个答案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圣经这段圣经的记录呢，就是22节啊到25节，最后呢他就留下了这么一个问题，他并没有给我们答案，对吧？啊，经文里边并没有给我们答案，只是给了我们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啊？
28节。
28节，啊，至高神的儿子啊，耶稣，我与你何干啊？这个，我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这个是从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口中，撒旦喊出来的，那么就平静风海这件事情啊，就平静风海这件事情。他的答案在哪里呢？其实他是在旧约的预言里头。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在旧约的预言里边呢，至少有两处的预言呢是非常清楚的，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第一段经文呢，它是在诗篇的第89篇。啊，诗篇的第89篇，诗篇89篇呢，这个是以探的训诲诗啊，以色列人啊，以探的训诲诗。然后说，我们要向耶和要歌唱啊，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好，咱们有一首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啊，这个就是主要是用这个经文这些经文来这个。作为他的这个诗歌的背景啊，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啊，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那么这里的耶和华指的是谁呢？对吧？咱们有一个很大的教会的异端啊，叫做耶和华见证人，对吧？那他们呢，就是认为耶和华呢，就是以色列所信的独一的真神，这个没有错啊。可是呢，他下边的问题就有问题了啊，就是他们认为耶稣不是耶和华啊，耶稣不是耶和华，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的所在了啊。那么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啊，说因我曾说你的慈爱啊，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啊！你的信实必立坚定在天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这是另外一个了啊。这个我和我所拣选的人啊，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这个下边就说了，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那么这个大卫指的是历史上的大卫呢？还是预言当中的 大卫呢？那么，所以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啊，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然后说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那么我们看到大卫的宝座有没有到万代啊？没有。
没有。
啊，没有，这个大卫的宝座啊，其实这个大卫王到了他的后代啊，到了所罗门，以色列就分裂了，是吧？然后呢，就是他的国位到了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啊，就结束了，是吧？所以这里所说的大卫，就是预言当中的我们的主耶稣。怎么知道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个耶和华啊。啊，下边这个诗篇的这个对象啊，继续耶和华说，诸天都要称赞你的骑士啊，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说在天上谁能比耶和华呢？是吧？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你看这里就是出现了神啊，又出现了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那么这里边就是说，耶和华和神到底什么关系啊？弟兄姊妹能看出这经文的问题了吗？啊，所以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这个神和这个神指的是同一位神吗？啊，比一切在他四维的更加可畏。所以，我们想想这个问题啊，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呐、啊，你看耶和华又成了神了，是吧？这里神的众子中谁像耶和华？耶和华在哪里呢？耶和华是神的众子中的，对吧？所以，然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又是大有威严的神，对吧？然后他又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呐、啊。哪一位大能者能像你耶和华呢？是吧？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维。下边这话第九节说，你管理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这个就是这段经文预言的这个主耶稣刚才咱们讲到了啊，主耶稣平静恒河海。众人问，就是说这人是谁？连风和海都平静他，这就是答案。然后你打碎拉合伯啊，这个似乎是以杀的人，天属你，地也属你啊，等等等等，南北都是你所造的啊，黑门山在你面前，塔伯山啊，因你欢呼啊，等等等等的，对吧？这个，所以我们就看到诗篇。第89篇啊，当然后边还有啊，就是很多啊，咱们今天不能一一的把它这个都讲出来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平静风海啊，他的旧约他是根据旧约的预言来的，那么这里说你啊，这个管辖海的狂傲。然后波涛翻腾啊，波浪翻腾，你就使他平静了。这你指的是谁呀、啊？
主耶稣，
就是
耶和
这里
华。
万军之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对吧？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位像你，对吧？你的信实你管理，你怎么怎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这个你都是指的耶和华万军之神，对吧？你从语法上来看啊，这段话当中。啊，所有下边关于你都是指的耶和华万军之神，而在这里呢，你管理狂傲的这个海，这个管辖海的狂傲，对吧？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啊，就是主耶稣平静风海啊，他的预言的一处的经文。那么。另外一处啊，这个其实是在这个也是在诗篇里边的107篇， 啊，诗篇107篇。那么诗篇107篇呢，就更有意思了啊。其实这一篇的诗篇呢，它是在讲到这个加利利的犹太人啊，他们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啊？他们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这是对主耶稣啊，他做工的时候啊，加利利的犹太人啊，为什么是在这里啊？他们是犹太人，怎么会跑到加利利这个地区来啊？然后呢，就是主耶稣在那里啊，在这个加利利湖啊，在海，他们叫海啊，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它湖比较大，所以这个也叫海啊。在这个加利利湖里头，在这个海上啊，做了很多事情。因为经文比较长啊，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就好了。你看啊，第21节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来称赞他。”啊，这里又出现了这个耶和华的名字啊，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这个他指的就是耶和华，对吧？欢呼诉说他的作为。你看下边啊，23节说，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在天空，下到海底啊，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了。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描述啊，他的这个因为这个主耶稣坐船啊，要到对方去坐的，主要就是大概就是彼得啊，他们曾经都是在这个水中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人呐，是吧？他们对水性是非常熟悉的，对吧？但是呢，他们走到半路以后呢，就风浪起来了。那么在这风浪起来了，这里因他一吩咐啊，其实这个风浪起来是主自己让他这么做的啊，让这个风浪起来了，他自己却躺在船尾啊睡觉。然后他们呢，这个风浪扬起来以后，他们的船就上到天空中啊，扑通一下又掉在海底下。知道吧？然后他们就觉得不行了，我们要完了，对吧？所以呢，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了啊。然后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喝醉酒的人啊。因为船这个在海里边的这种巨大的颠簸，他们无法站立得住啊。这个东倒西歪，好像喝酒了的人，他们的智慧就无法可施了。因为这他们都是海上这个在海上打鱼生活一辈子的人，对吧？没办法了。于是呢，他们在苦难中就哀求耶和华了，是吧？所以门徒来说：“主啊，主啊，我们要丧命了啊！夫子啊，醒醒吧，你还在这睡呢啊！我们都要淹死了，是吧？”这个，然后呢，他们在患难中呼求啊，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然后呢，他使狂风止息，使波浪就平静了啊，然后这个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了，然后就引他们到他们所去的海口啊，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所以在这里边答案出来了啊，这平静风和海啊，在患难中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的是谁呢？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好，弟兄姊妹，这个时间呢已经12点了啊，我们经过这2个小时的查经啊，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那是我们了解几个重要的信息啊，就是我们能够从神那里领受福音啊，领受神在福音里边给我们的福分。 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呢，是信心的回应啊。所以，正像主耶稣在这里一直强调的一句话，就是你的信救了你了啊。其实救他的不是他的信，救他的是神，是耶稣救他，对吧？但是呢，因着他的信，他就领受了，他可以得到这个福分啊。这个正像撒种啊，这个不是土能长出庄稼，是种子，它是本身有生命，对吧？但是你要想结出好的这个丰富的果实出来，你要预备一块好土啊，使种子能够在这里结出果子，结出果实出来。那么这个呢，就表达了福音和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状况的关系，对吧？然后呢，就是借着平静风海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再一次思想。其实，在前边呢，借着约翰的见证，是我们思想。约翰他做了什么呢？他就是指出来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对吧？那么这里又借着平静风海来使我们再一次思想，他是谁呢？他就是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对吧？所以他是几个主题交织在一块儿啊，几个主题交织在一块儿，借着一件一件的事情啊，来使我们认识啊，了解圣经要向我们表达的这些意义，经文的内容呢，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它要表达的思想也是多维的。是吧？但愿我们能够从这些经文当中吸收得到，看得明白，然后呢，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最终呢，是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成为蒙福的人。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查经时间就到这里了。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吧。
你的兄弟该好。
我们低头为今日的查经献上感恩的祷告。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拯救我们，钉死在十字架，流尽了宝血的真神，我们满心感谢和赞美你。奉你的名，今天在你活人末世的带领下，兄弟姊妹聚集在你宝座下，学习你训诲和话语。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同心合一走天路的指南。今天我们查经《路加福音》第八章的内容里面，路加记下了神的话语。今天的学习中，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向世人传播神国的福音，并用撒种子的比喻来对待福音的态度问题，对待信仰的重要性。不接受的人，如同种子撒在路边上，信心不足的人，如同种子撒在磐石上，碰到一些问题，他就可能会撤离。撒在荆棘丛里的，那就是被世俗的金钱、名利、最终之乐又占据了心中，盛不下真理。唯有撒在好土上的人，他能持守到底，诚心的记在心中。今天的经文并又教诲信他的人，这有信，只要有信心，可以战胜世界上的任何风浪。又记载了因信他而治好了血漏病的妇女，因信靠他求主耶稣赶鬼的人，也得到了神的恩典。 加达那妇人的女儿也被神从死里复活。信斗强调了八章里的重点。信仰的基础存有诚实的心，神的恩赐加上信，两者不可缺一。经文中多次提到，是你的信救了你，也预示了新约时代，直到主来的日子，都是本乎恩，因着信。这是我们归他的儿女一生的功课。今天的查经暂将结束，愿主的教会和我们众肢体同在，我们把珍贵的荣耀颂赞全归天父所有，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